約希伯來書第十二章五到十一節，希伯來書第十二章五到十一節，打開之後請聽我讀出。頂節，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，我兒，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，因為主所愛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羞納的兒子。你們所忍受的，是神管教你們，待你們如同待兒子。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？第八節，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。你們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獅子，不是兒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新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他顺服他得生么？新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凡觉得受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美国的侯斯顿警察局发出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，他就说，如果你想栽培自己的仔女成为败家仔败家女呢，将来成为社会的败类，就照住以下十二个指示去做啦。第一，就是仔女要乜就给他乜，从不拒绝，等他长大之后呢，就以为自己的世界整个世界都欠了他，样样都是应份的。第二，当仔女讲污言秽语，讲成人粗口的时候，你就当这个小孩是真的够成熟，够老实，又够得意。第三，千万不要跟他讲一些宗教或者熟灵的道理，等到他21岁长大成人了，自己可以做决定。第四，就不要直斥其非，不要指出他的错处，因为这样会引起他的内疚。要等他长大之后呢，就让他晓得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，推在社会身上，从来不需要自己孭起责任。第五呢，就让仔女随便是抛东西，不需要执拾自己房间，甚至为他效劳，让他得到好像酒店式的服务一样。第六个，仔女喜欢看什么刊物啊，听什么流行音乐噶，中意上网睇咩网页啊，就让佢睇。咁意思咧，就所有垃圾都进入佢嘅脑袋啦。第七，仲有如果爸爸妈妈嘈交嘅时候，最好就喺仔女面前大吵大闹，甚至系大打出手。咁样咧，当仔女睇惯咗之后，将来如果父母分离，仔女都唔会觉得太过惊讶，因为老祖做咗心理准备。第八啦，教咗呢个方法咧，就系有求必应。仔女伸手要乜就俾乜，要钱就俾钱，从来唔推迟。让佢觉得赚钱根本系唔需要劳力嘅，让佢觉得咧世界上佢所享用嘅一切系唔需要付代价。第九啊，你嘅儿女想食乜嘢就俾佢食，想饮咩就俾佢饮，满足佢一切肉体嘅要求。所以美国咁多嘅肥仔肥女啊。第十啊，如果仔女同佢嘅同学啊、邻居啊，甚至系学校嘅老师争执嘅时候咧，你就一味嘅去指责对方，为仔女做辩护律师啊，就讲话呢个系佢哋嘅问题，唔系我仔女嘅问题，系人家嘅错、社会嘅错、学校嘅错，为咗保护自己仔女嘅自尊。仲有十一， 如果当仔女撞咗板嘅时候遇到麻烦啦，闯咗祸啦，你就帮佢道歉，因为呢个咧系阿爸阿妈唔识教仔，唔系佢错，免得佢咧心里边有内疚同埋自卑感。最后第十二，你日日就灌输一个信息俾仔女，话佢知呢个世界系唔公平嘅，个个人都系自私嘅。如果你要在呢个世界上生存咧，适者生存。人不为己就天诛地灭，所以你一定要学识做个自私的人。假如你照住以上十二个指示去做去教仔女的话，你就有极大机会是养育出败家仔败家女。其实在刚才那十二个指示里面都有共通点，就是不需要纪律，不需要管教。可惜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我们看见是越来越走向放纵没有管制的社会。管教是痛楚的，是难受的，但对我们是有益的。当天父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是有爱的，是有目的的，那个不是虐待，不是发脾气。不要忘记我们希伯来书这本书信写作的背景，就是公元69年当犹太人面对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页。罗马提多将军带领他的军队是将耶路撒冷重重的包围，攻陷城墙，屠杀了几十万的犹太人。犹太人不禁会问，究竟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希望呢？连我们认为最自豪是我们宗教、文化最重要的圣殿都被拆毁，一块石头都没有放在另一块石头上，我们还有什么前途呢？而对犹太人的基督徒来讲就更加惨淡。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并没有被攻破城墙、国破家亡，但我们人生都好像当时的犹太人，遇到很多风风雨雨。我们亦有生老病死，我们同样有生离死别，我们有很多的创伤，很多眼泪。我们亦都会心里面不禁地问，就好像我们这个学期武教学常常问一个问题，究竟这个全能的上帝，究竟这个慈爱的上帝，为什么容许这些苦难甚至发生在我身上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一幅的图画，就是管教儿女的图画，来到鼓励当时的犹太信徒，亦鼓励我们今天的基督徒。有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明白，为什么当神的百姓遭遇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存住盼望呢？这个故事是讲到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 Nelson Mandela。 在他成长的时代是白人掌权，所有的政治领袖都是白人，他就为了要争取黑人一个平等的权利，在他的自传叫《Long Walk to Freedom》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件事，就是因为反对前任的白人南非总统，所以被拉去坐监。被拉去坐监的地方是当时臭名远播做苦工最虐待最刻薄的，叫做 Robben Island。 在这个岛上面每一个犯人他都要面对这个难以忍受的环境，过着非人的生活，在烈日当空要和其他的囚犯一起去作石，太阳的猛烈程度是可以令人失明的。在这种生活里面个个人都应该是绝望的，但唯一使这帮囚犯能够支持下去的，就是当他们一面做苦工的时候，就一面唱圣诗。 Nelson Mandela 是一个卫理公会的信徒，一个 Methodist， 就是因为这个圣诗提醒了他和其他的囚犯，原来他还有家人的，还有仔女的，还有老婆，还有丈夫的，原来在这个岛的外边还有一个存着盼望的世界的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些诗歌， Nelson Mandela 一早就放弃了生存的斗志了。 Mandela 就在这个Robben Island 那里坐监做苦工，做了14年之后，有一天竟然间很奇妙的，政府就批准了他的女儿去这个岛那里去探他爸爸。这件是一件不平凡的事，因为Mandela 是一个政治囚犯，一个黑名单的危险人物。当这个女儿看见爸爸的时候吓了一跳，爸爸的样子完全不同了，瘦得是得棚骨。女儿跑到爸爸的面前抱着他爸， Mandela 就这样回忆说，我14年来从未见过我的女儿，我发觉我女儿已经不再是小女儿了，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妇人。当我们拥抱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女儿两个人不住地流着眼泪，跟着她就抱着这个初生的婴孩告诉我，这个是我的孙女，然后说，爸爸，她是刚刚出世，是你的孙女。Mandela 就用他这个一对粗糙的双手抱住软绵绵的孙女，平日这双手只是懂得揸住锄头、铁铲做苦工，今天竟然抱住这个幼嫩的 BB 女。 Mandela 就说，我当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，我觉得我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祖父。在 Mandela 那个村庄里面有一个习俗，就是所有孙女的名字都是 由公公去改名的。所以 Mandela 抱着这个孙女和她的女儿就说，不如可不可以叫她的名字叫做 Sasiwi。 在她南非乡下的话， Sasiwi 的意思就是盼望。Mandela 说，这个名字对我很有意义，当我坐监这么多年的当中，身心灵的苦楚，我可以咬紧牙根一直地挨下去，虽然这些的苦难好像一拳一拳打下来，但我仍然是忍受得住，而且是勇往直前。究竟什么叫我不放弃呢？就是这个盼望，这个盼望14年来从未离开过我。每当我感到痛苦、孤单、绝望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在这个艰辛的旅程是要带领我去南非一个新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那里将会是没有歧视，不会有种族的隔离。在这个新世界里面，我们的国家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公平、平等。我盼望我的孙女有一天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生活，不再受歧视。这个就是我的梦想，这个就是我的盼望。在苦难当中，就是这个盼望一路支撑住我。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，他最需要的不是一个神学的答案，不是上一堂卫道学或者武教学，使他的理性得到的答案就够了。他最需要的是盼望，他最需要的是爱。希伯来书第12章就画了这幅图画，讲到当父亲管教儿女的时候是出于爱。当苦难不知为什么突然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是仍然有盼望的。 父亲的管教只不过是暂时的，是训练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刚强。就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从五到十一节，对苦难、对管教有一个新的理解。十二章第五节、六节讲到管教是出于神的爱。圣经话：你们有忘了那劝你们，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管教这个词语在原文是 paideia， 就是同 pediatric pedia 这个字同一个字根，小儿科。这个字呢就可以有正面和负面两个的解释。正面讲到教养，即是栽培，即是发掘细佬哥的潜质。箴言讲到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主学我们常常是强调这节的圣经，所以儿童事工是非常的重要，在这个成长时期就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。教养这个字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很有意思，因为犹太人他们生了 BB 之后呢，就有一个习俗，就会榨一些的枣汁，然后妈妈就拿那些枣汁就擦那个 BB 的牙肉。那擦牙肉的时候 BB 可能会痛啊，会哭啊，但有个目的的，用枣汁擦牙肉就是刺激他的胃口，等佢可以吃奶。所以呢个字就渐渐引申扩展到咧，就系指到发展一个人嘅潜能。即系话我哋嘅仔女生出来就好似诗篇所讲咧，系好似箭一样啊！你啲箭可以射得好远。但你呢就要为他设定了一个方向，然后射箭出去，使他可以达到目标。你都可以用另一个图画讲到呢，我们的仔女就好像中国所讲的千里马。不过可惜不是所有父母都是伯乐的。千里马常有，伯乐就不是常有。即是说父母不一定懂得怎样发展发掘儿女那个潜能。所以教养这个字在犹太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负面的，就是顺服野马。因为儿女除了是千里马之外，他都是野马，即是说没错他有潜能，但是他也都有野性，所以一定要顺服。如果你不顺服野马，你不管教儿女，他就会乱冲乱撞，会闯祸。所以这个经文中的管教就好像呢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鞭打就好像除了鞭打这些野马之外，也是指到在军队当中那些的军训 boot camp。在这个军队的集中营训练当中呢，官长就要鞭打那些懒惰不肯受训练那些的士兵，使到他们能够勤奋接受训练，他们要做掌上压，要跑步，要举重，严峻的训练使到这些的士兵可以面对各种的挑战。成功父母不是为子女铺一条平坦的道路，因为样样都同仔女做晒嘅。譬如话申请大学，咁你哋同仔女网上攞埋呢啲表格，同佢填埋添，然之后最后阿仔咧喺呢度签个名得啦，我同你填晒啦，所有学校所有嘅呢、这个financial aid 呢个经济嘅援助。 如果这样就为仔女铺了一条平坦的大路，使儿女就安然踏上的话呢，那这个不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啊。成功父母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讲，好像官长一样的，要训练，要管教这些士兵，即是训练到仔女在缺乏的情况之下，他仍然能够生存在很艰辛的环境里面，仍然可以勇往直前的，永不放弃，这样才是成功的父母。正话，如果你爱仔女，就要管教他，要鞭打他，要纠正他。但是这个管教呢，就不是发脾气，而是带着爱，带着盼望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呢，这些信徒第十二节就讲到他们当时的情况，可能是下垂的手，发酸的腿，已经再站不稳了，就来要累低了，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挨到几时，有时可能挨不住想放弃。圣经就说，这些苦难只不过是天父爸爸给你们的训练，是有目的的，而训练甚至苦难往往都是变相的祝福， Blessings in disguise。 训练的课程是为了要使儿女能够成才。第二方面，从第七到第八节，我们看到管教是因为父子情，不是私生子，不是婚外所生的先生子。第七节说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又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忍受这个字在第七节和在第三节那个忍受同一个字，就原文就是两个字组成 Hupo Mino。 Hupo 就是在下， Mino 就是留下留住，即是说在下边撑住留住顶住，上边虽然有千斤压非常沉重，但你仍然是守住岗位，承担责任。好像呢，如果你去健身室那里见到，那些 健身员就在那里举重的哑铃，或者那些铁圈呢，就非常的沉重，很吃力，但他仍然在下边去操练，为了要训练去他的肌肉。同样，我们面对很多的沉重的压力，都是天父给我们的训练，为了要我们成长。虽然有时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些困难，为什么有这些不公平的事发生，为什么神要让我有这些痛苦，为什么神给我这些磨练，但我们相信天父是因为爱的缘故，所以容许我们受这些训练，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虐待我们。旧约的约伯是一个有钱、有体面、又有道德的人，但是一日之内失去所有的财产，一日之内失去所有的子女，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健康、尊严，然后在炉灰当中就用瓦片来刮自己那些的毒疮。约伯在那时候并不是咒骂撒旦，不是埋怨上帝，他不是说撒旦为什么你害得我这么惨，他 又不是埋怨天父，反而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约伯说，难道我们可以从神手里面得福也不受祸魔？就算这些遭遇是不公平，没有理由，好像一拳一拳打在他的身上，但他相信神仍然在掌权，他相信这一切苦难都是从神而来， 圣经就好似圣经所讲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如果不受管教，就是私生子啊，唔系儿子啦。我哋做父母的见到仔女犯错咧，如果不去责备佢，反而纵容佢，就是纵坏佢，害咗佢。有故事咧，讲到一个三四岁的细佬哥，有一日咧，去到邻居个学校花园嗰度，见到隔篱个细佬哥一件玩具，留低咗喺花园嗰度冇拎走啊！呢个细佬哥就静鸡鸡将呢个玩具攞咗翻屋企，据为己有。妈妈睇见之后就冇责备佢，反而啊称赞佢：，哇，叻仔啊！人家可能不要的东西掉低了在他的花园，那你就懂得拿回来。于是这个小哥慢慢慢慢因为妈妈的鼓励，就养成了一个偷东西的习惯。后来孩子长大到皇宫那里偷黄金，被捉拿，被判死罪。当他在刑场的时候，妈妈来到是一路喊一路在那里哀求，儿子为什么你会偷金呢？你知不知道这个是死罪来的？这个儿子就叫妈妈上前来跟他讲最后的遗言。当妈妈到这个儿子的身边的时候，突然这个儿子咬妈妈的耳朵一啖，差不多咬甩他的耳朵流血。妈妈就说：你这个不孝仔，临死的时候都要咬我的耳朵。这个仔对妈妈这样说：阿妈，当我小的时候在人家家里偷东西，如果当时你责罚我，当时你管教我，指出我错处的话，今天我就不会在这个刑场。真正爱我们的父母，会管教我们。神就是我们的天父，因为父子情、父女情，神管教我们，叫我们成长。管教是有目的的，管教不是虐待。所以圣经继续讲到说，管教是要使我们圣洁。第九节，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受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肉身的父母管教我们是暂随己意。暂随己意的意思呢，就是说随跟住他自己的情绪，他的心意来到管教。例如很多父母可能在公司里面受了老板的气，回家之后就用管教来到做藉口，将脾气就发泄在儿女的身上。这个就是随己意了。所以不一定是对仔女有益处，但是说神管教我们的动机不是发脾气，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要叫我们可以脱离罪。而管教时候，圣经继续说到呢，十一节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受苦。管教一定有痛楚的，不一定是肉身上的痛楚，有时可能是心里面的痛楚。没人喜欢痛楚的，但是神给我们身体心灵感到痛楚呢，是其实一份的礼物。因为有痛苦，我们才知道有什么不妥， 有哪里出错。就好像我们身体如果发烧的时候，即是说身体总是有某个部分是发炎啊，有细菌啊，那你才发烧。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痛苦的，痛苦本身不是一个问题，痛苦是一个信号，让我们去寻根究底，究竟这个痛苦是来自什么呢？所以痛苦其实是一份礼物，对我们有益处的。有位医生是专门是医治麻风病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将他的经历分享。讲到麻风病最大的问题不是身体变成残废，而是失去疼痛的感觉。很多麻风病人病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的手指、脚趾慢慢慢慢就不见了，甚至整只手整只脚都失掉。这个医生在印度那里做医生的，他观察很多麻风病人直接就用他的手去拎那些燃烧的木炭，不觉得痛，甚至他的手被烧窿烧坏了都没感觉。有些病人脚上面的伤口烂到可以见到骨的，但他们仍然好像普通人一样用这只受伤的脚照样的去走来走去，他不觉得痛，直到整只脚是腐烂，要割了它。而有些病人晚上睡觉呢，就老鼠走来要咬他的手指他的脚，但他都不知道，不懂得将老鼠赶走，因为他不懂得痛。到了天光睡醒了才发觉，咦，少了几个手指或者脚趾。所以这个医生就说，其实疼痛是上帝给人的一份礼物，神管教我们没错是会疼痛，但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不是私生子。神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然后才管教我们。这个管教可能是好像大卫犯罪之后杀人和奸淫，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。犯罪之后的管教，管教亦可能就好像约伯一样，不是因为他犯错犯罪，虽然他是一个义人，但神仍让苦难是要磨练他，要他经历神。无论如何，哪种的苦难的原因，都是目的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，要塑造我们的性格。我们只不过是泥土，神是图像，图造我们成为祂合用的器皿。所以当我们感觉疼痛受神管教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这个是神叫我们改过成长的一个机会，不要轻看也不要灰心。神很多时候透过一些艰难的环境，透过一些的人际的问题、工作的压力、身体的疾病，或者是透过其他弟兄姊妹的劝勉来到管教我们。管教是有目的，叫我们圣洁。当神管教你的时候，请问你心里面是充满埋怨呢，还是充满感恩？你是反抗还是顺服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多谢天父，你的管教，你的磨练，都是为着我们好处，叫我们可以在你的性格上、圣洁上有份。求主帮助，使我们不灰心、不放弃、不丧胆，因为知道天父的手是一路拖带我们，叫我们成长，叫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。 叫我们更像基督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
神对我们的管教是严厉的，但祂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有痛苦失败的时候，祂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如明亮神星。
当我在下眼痛苦绝望中，有一处光明照在我身，他是那敬畏奇妙的救主，舍天上荣华为我降生，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，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，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，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。他恩赐善良的爱，令我冲破狂风巨浪，住于一颗颗明亮的神星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救主耶稣基督被置升天，他去愿为我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自我到他父家，永远与主同在到受怜悯。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，只有甜蜜快乐的笑容，众信徒通扎在明亮星星，神歌中赞美主大人，他恩赐善良的爱，令我冲破狂风巨浪，主如一颗明亮的神星，带给我无限的希望。
奉献是神儿女的荣耀，圣经是